今天我们是看以赛亚书第24章。前面我们看到以赛亚书13章到23章有两个末世的循环，在这11章圣经里面，先知宣告了一系列神对那个时代列国的审判。先知宣告神对那个时代列国的审判，目的是要清楚地表明一件事，那就是不是这些国家在地上掌权，而是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神才是那位拥有绝对主权的真正的主宰。所以先知要呼召以色列，不是把他们的盼望建立在这些列国，甚至建立在他们自己身上。我们说了，他们跟一些列国联盟，是想要靠这些强权的势力，或者他们自我倚靠，或者他们成为他人的倚靠。他们真正的盼望是在这位跟他们立约的神里面，不是在这些属人类的列国里面。因为列国在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瞬间就消失了。所以上次我们曾经说到，在诗篇146篇，神说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单单是受造的人类，在这位创造的神面前，不能成为任何人的依靠。只有这位创造天地海，这位掌管历史的神，才是真正的依靠。所以现在第24章到27章就做出一个结论，可以说是为前面13到23章宣告对列国的审判一个很恰当的一个结论。而我们今天看的这第24章其实是一个转折，一方面是把13章到23章神对这些列国个别的审判联合在一起，讲论一个宇宙性的审判，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把焦点放在神身上，神才是宇宙的大君王，这正是接下来25章到27章的焦点，也就是神是真正的主宰。所以我们看先知在24章的一开始，他说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先知宣告神即将要施行审判，他要使地上空虚变为荒凉。我们看到这里，当先知宣告的时候，他强调的重点是放在神身上，他说神即将做出审判的行动，神要使全地，使地上完全的毁灭，完全的荒凉。所以第一节说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第三节先知再一次强调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强调这个毁灭是一个完全的毁灭。如果我们记得创世纪1章2节，在神创造这个世界之前，神的话描述地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地是空虚混沌，空虚就是表示里面是空的。当然创世纪1章先宣告神创造了天和地，而在神在地面上进一步施行创造之前，地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地是空虚，空虚就表示是空的。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就描述神的创造，神就创造了各样的活物，包括植物，包括动物，使得整个地充满了活物， 而且神创造了人类，神赐福给人类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因此神的创造使得这个地丰丰满满了，充满了这一切。但是现在先知宣告，神要做出一个审判的行动，要使这原先是丰丰满满充满一切的大地将会成为一个废墟，成为空的，成为荒凉。我想我们可以从一些自然界的灾害，譬如说飓风，譬如说地震，譬如说海啸，这些年我们经历很多这一类天然界的灾害。如果你看到这个电视上的镜头，照这些经过飓风、海啸、地震所摧毁的地方，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片荒凉。或者火灾，我们看到911事件，这个纽约世贸中心这个最繁荣的地方夷为平地。我们也看到有时候战争使得我们看到满目疮痍，地成为荒凉。这些只是我们现在可以从我们现今的经历，可以好像可以有一点来想象，来看见将来神要施行审判，使地全部荒凉虚空。但是接下来先知宣告说，神要扭曲地的表面，我们和合本翻成翻转大地，直接翻译就是说神要把地的表面扭曲，而且要把地上的居民分散。这表示说这即将临到的灾祸是包括自然界以及人类的世界在内，也就是说不仅是自然界，而且人类的世界都将完全的毁灭。所以这是一个宇宙性的审判，要临到全地。然而接下来以赛亚用六个对比来涵盖最多的社会阶层。他说，那时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主母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借债的也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这里他用六对的对比涵盖最多，极尽所能的涵盖这些社会阶层，包括人类生活里面的宗教、社会、商业的关系在内。以赛亚先知要表明，当神宇宙性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不论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是如何，在神面前都没有分别。所以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不管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是怎样，在神面前都没有区别。阶级、财富、权势等等，在神眼中都不具有任何的意义。人类一切的骄傲，在神的审判台前都算不得什么。同时神对待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神的审判绝不偏待人。你今天在地上有高位、有权势、有财富，但是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的审判对待所有的人是平等的，神绝不偏待人。所以以赛亚先知宣告神即将要使一个宇宙性的审判临到全地，但是最末了他加上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来强调他所宣告这个宇宙性的审判是确定的，是必然要临到的。对先知以赛亚来说， 这个宇宙性的审判要临到这个地上，之所以是确定的，是基于一个理由，而且单单是基于这一个理由，只有这一个理由，那就是神已经说了。他相信神清楚把神的旨意说明，而且神的话发出，绝不突然返回。在他，我们等等看，我们后面看到55章，以赛亚先知描述他的神的话是绝对有功效的，所以他就用一个比喻来描述神的话。他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以赛亚先知相信他宣告的这个宇宙性的审判是确定的，而他这个信心就基于一个理由，而且是只有一个，那就是神说了。但是接下来他就说明这个宇宙性的审判临到地上原因是什么。但是他首先继续用另外一个比喻，也就是植物枯干衰残的比喻，来描述即将临到的这个宇宙性的审判。他说：“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如果我们有人很喜欢这个栽这个盆景，我们都晓得必须要很细心的照顾，按时来浇水。如果植物缺乏适当的照顾，也缺乏浇水，那就会枯干而死。所以以赛亚先知就用这样的一个植物枯干衰残的比喻来描述将临到世地上的这个审判。这个地，这个世界，以及地上所有居高位的人，都会因神的审判临到而衰残而败落，地上所有的人都会悲哀。那这里他特别提出地上居高位的人将要败落，这其实在以赛亚书第二章他已经宣告了。以赛亚书第二章先知已经说到那日，在神审判临到的时候，眼目高傲的要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有耶和华被尊荣。所以这些地上高位的人，虽然他们在地上有权位，但是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即使他们有权势，他们都要与地上所有的人一同衰残败落。任何人，没有一个人不会被神的审判触及。所以接下来先知就说明为什么这个宇宙性的审判会临到地上。他说：“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以赛亚先知他说明地是被地上的居民所污染。我们现代人越来越关心环境污染的问题，可是先知以赛亚他宣告一个甚至是更加悲惨更加紧急的污染，那就是道德上的污染。我们现在极力在处理污染的问题，环境的污染，这个污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危害到我们人的生存。但是以赛亚先知他现在宣告一个更加悲惨更加紧急的污染，那就是道德上的污染。地被人的罪所污染，这种道德上的污染在现今比以赛亚先知的世代更加的严重。 传播的范围更加的广泛，因此全地被人类的罪所玷污。地被玷污的原因，被污染的原因，这里提出三个原因。第一个，他说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在这里，这个律法不是指摩西律法，摩西律法是神单单向那些跟神立约的百姓，也就是以色列人，神向他们所启示的。这里的律法乃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14节到15节所说的。他说到以色列人有律法，外邦人没有神向他们所特殊启示，向以色列人所特殊启示的这个律法。虽然外邦人没有摩西的律法，但是摩西律法道德的原则却是刻在他们的心里。换句话说，在所有的人里面都有良知，也就是都有这个是非之心。神把他的道德律刻在我们每个人的良知，所以罗马书说我们的是非之心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但是地上的居民却不按这些道德的原则来生活，也就是说不按我们的良心，神在我们心里面所刻下的这个道德律来生活。所以提摩太前书甚至说，当我们重复犯罪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就像被热铁烙惯了一样，我们的良知就完全失去功能了。所以呢，他们犯了律法，地上的居民不按着神刻在他们心中这个道德的原则来生活，犯各样的罪。第二，他们废了律例。律例这个字是特别强调神的命令，所以表达神对人类的旨意。然而地上的居民却把神的旨意废掉，他们乃是按自己的私意来生活，他们做出创新的标准。所以其实是进一步说明地上居民怎么样犯了律法。第三，地上的居民是背了永约，这个永约是指永恒的约。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跟人立约，洪水之后神和挪亚立约，而且这个约是一个永恒的约。神说他不再用洪水毁灭全地，所以他就以彩虹作为立约的记号。每逢天空彩虹出现，神会纪念他这个立约的应许。不是神会忘记，乃是给我们一个记号，提醒我们神的信实。神也跟亚伯罕立约，那也是一个永恒的约。神也和大卫立约，这也是永恒的约。但是这里地上的居民违背了永恒的约，这个永恒的约最可能的是指创造的神和受造的人类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有人称这个约是亚当之约，也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神创造了人类，神这位创造者跟受造的人类之间有一个立约的关系。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神应许供应我们人一切生活的需要，赐给我们人丰盛的生命。但是人也有当尽的责任跟义务，人必须按着神所立下的法则来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的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种智慧就是知道怎么样按着神的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能够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向神交账。所以这个永约在神创造人类，神跟他所造的人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人必须履行对神一个遵守神定下的法则，过一个敬拜神顺服神的生活，而神也就应许他要供应我们生活一切的需要，同时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可是人类却违背了这个立约的关系，不但不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也不感谢神，相反的为自己造了很多的偶像，同时逞着心里的情欲行各样污秽的事。所以人违背了，地上的居民违背了这个永约。因为地上居民犯了神的律法，违背了跟神之间所立的这个永恒之约的立约关系，因此先知说地被咒诅吞灭。地被咒诅就让我们想起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神向亚当宣告咒诅。神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所以地就受了咒诅，就让我们想起当初人类犯罪之后，地因为人类的缘故受咒诅，神宣告向亚当宣告，地因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所以就长出蒺藜跟荆棘。原先神的创造是地面各样的菜蔬，各样的果树供应人生活的需要，但是现在地受咒诅，长出荆棘跟蒺藜，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罗马书说，一切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受败坏的辖制。这是神对人最初的罪所宣告的审判。而在这里说，地上的居民犯了律法，违背了永约，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乃是神在末世的审判中向人类所执行的审判。从亚当犯罪以后，整个人类世世代代背逆神，不顺服神，以至于地被污染。所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神要再一次宣告神的审判，说地要被受咒诅，要完全被毁灭。因此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地上的居民既然显为有罪，他们就必须承担罪带来的后果。这里宣告说，他们要经历神的审判，被火焚烧。所以我们知道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他说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 神要用火来将一切都烧毁，所以地上的居民显为有罪，他就要承受罪带来的这个后果，要经历神的审判，被火焚烧。但是这里先知也宣告，在神的审判之下，并不是全人类都被毁灭，神的恩典使很少的人被存留。正如当初神用洪水毁灭人类的时候，天下所有的人都被毁灭，神的恩典使得挪亚跟他的一家被存留，但是是很少的人，他们在神的恩典之下被存留。因此接下来先知就描述，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这个宇宙性的审判临到地上的时候，地上所有的欢乐都止息了，地上所有的欢乐的来源都被破坏了。这里他用两个比喻，一个比喻就是葡萄收成的比喻。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在葡萄收成的时候是一个欢乐的时刻，因为葡萄收成以后，接下来他们就要守这个收藏节，也就是祝棚节。祝棚节是他们欢庆的一个节气，然后祝棚节之后，他们就要开始秋天的耕种跟播种。但是如果葡萄收成不好，那么就没有新酒，这个新酒是没有完全发酵的酒，没有新酒就失去欢乐，只有叹息。所以这里先知说，新酒悲哀，葡萄树衰残，心中欢乐的俱都叹息。就用这个葡萄收成的比喻来描述，神的审判临到地上的时候，所有的欢乐都止息。这个地上欢乐的来源，先知用一个比喻，这里首先用的比喻就是葡萄收成，这些葡萄收成新酒带来他们的欢乐，他们可以来欢庆这个节气。但是另外一个欢乐的来源，在节气欢乐的时候，犹太人他们弹奏各种的乐器，但是这里先知说，击鼓之乐止息，宴乐的人的声音完毕，弹琴之乐也止息，这些乐器的弹奏的声音止息了。当神的审判临到，所有乐器弹奏的声音都止息，欢乐也就止息。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欢乐乃是与神分开的欢乐，人类狂欢，可是这一种的欢乐是没有神的一种欢乐。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就只有叹息和呻吟。但是基督徒所拥有的是一种深入的在心中的喜乐，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然而先知继续来描述神的审判临到地上是如何，他使用一个城市来代表整个世界。因此先知描述在神的审判之下一个混沌的城市，这里我们翻译说是荒凉的城拆毁了。荒凉这个字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混沌是同一个字。刚刚我们说在神在这个地上施行创造之前，地是空虚的，是混沌的，也就是这里荒凉这个字。混沌这个字是描述在神创造之前地上的光景，那时候是不成形的，这混沌英文就是 formless， 那时候是不成形的，或者说是 chaos， 是混乱的。所以先知说，当神宇宙性的审判临到地上的时候，地上的光景也是不成形的，所以呢，是混乱的，是荒凉的。每一个房屋的门都关闭，不得进入，甚至最重要的城门也被拆毁尽尽，欢乐完全的止息。所以再次描述这个毁坏临到是真正的毁坏，一切都要被销毁。但是先知再一次强调，当神宇宙性审判临到的时候，仍然有少数的渔民被存留。所以这个审判，宇宙性的审判要临到地上的人，但是有少数的人要被存留。除了这少数人以外，所有的人都要被消灭。所以以赛亚先知这里就用橄榄跟葡萄收成的比喻来描述。在前面第十七章第六节，先知也曾经用这同样的比喻来描述以色列的命运，现在他用橄榄和葡萄收成的比喻再一次来描述整个世界的人。正如橄榄跟葡萄的收成，采收之后留下少数的橄榄，少数的葡萄在枝头。所以先知说，地上的万民必像打过的橄榄树，他们收成橄榄确实是用打，这个用东西打树，这些橄榄掉下来，他们就可以收集起来，又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所以正如橄榄跟葡萄收成的时候，在采收之后只剩下极少的橄榄跟葡萄留在枝上，照样当神宇宙性的审判临到地上，只剩下少数的渔民。所以这是先知首先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地上，而且这是一个宇宙性的审判，没有任何人可以免于这个审判。同时神的审判是公平的，审判的原因是因为人类犯了神的律法，背了神的永约。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十四节说，他们，我们和本翻成这些人，他们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声来。正如启示录这一卷书，启示录这卷书中宣告神对这世界的审判，所以有硬的灾，有硬的灾，有好的灾，有晚的灾。但是在宣告神的审判之中，在启示录里面穿插了赞美神的歌唱。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二十四章基本是宣告神的审判，但是在这里却穿插了赞美神的歌唱。原因是这一位施行审判的神乃是拥有绝对主权的创造者，他独有荣耀尊贵和权柄，是配得称颂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他们要高声欢呼，他们要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声来。这个他们是谁呢？从上下文来看，可能是指那些前面十三节所说的在神的审判临到地上的时候得以被存留的人。这些渔民他们扬起声来赞美神，而且是大声的，原文说高声的，他们大声的喊叫，要叫所有的人都可以听见。他们是从海那里扬起声来，这个海是指地中海，所以呢，就巴勒斯坦来说是西边，他们要从西方扬起声，大声的来赞美神，而他们所赞美的 是赞美耶和华的威严。先知听见这些渔民扬声赞美神，于是先知就发出一个呼召，他说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现在东方的人也被呼召参与西方的人一起来赞美神。这些渔民在西方，从西方扬起声来赞美，于是先知呼召说，你们东方的人，你们也参与西方的人一起来赞美，并且这个赞美的歌唱要一直延伸到最极限的地方，那就是海岛，众海岛。这在以色列古代的观念，众海岛就是地的极限，这是最极限的地方。所以东方西方延伸到地的极限，就是几乎是，这就涵盖全地。这是为什么接下来十六节说，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那么先知呼召他们来赞美耶和华，要把耶和华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而且先知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唯独耶和华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跟审判者。所以先知呼召说你们要把耶和华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他是创造者，他也是审判者，权柄和荣耀、能力、尊贵都是属于他的，所以应当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但是呢，先知也说你们要赞美以色列的神，要赞美以色列神的名。耶和华是和以色列立约的神，我们已经说过，耶和华这个名字启示了神自己的本性，启示了神他的品格，我们今天就不再重复这个名字丰富的含义，是启示神是自有拥有的，他的存在不是因为任何外在的因素而存在，他是永恒的，他是无所不在的，无论以色列往哪里去，他与他们同在，他是无所不知的，他是永不改变的，他是有绝对全能的。这个名启示了他的本性、他的属性、他的品格，所以要称颂他的名。当先知呼召东方的人也一起参与西方的人来赞美耶和华，而且这个赞美的歌声要一直延到地极，这个呼召被听从，因此产生的结果就是全地包括地极的人都唱歌赞美耶和华，而他们称颂那位义者。我们这里和合本把它解释成义人，但是原文是 the righteous one， 在这里的上下文应当是指神，神是那位义者，把荣耀归给那位义者。神是义的，他不但施行公义的审判，他也拯救那些寻求他、倚靠他的人，这些都彰显神的义，彰显神的公义。事实上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神拯救的怜悯乃是为了要显明神的义，所以我们应当把赞美归给这位义者，唯有神是义的，唯有他是全然的公义。但是当先知听见全地的人，全地有人，他听见全地有人向耶和华发出赞美的歌声，先知却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祸了。他在听见全地有人赞美耶和华之后，他把注意力转到他自己身上，我，来表明他自己对于这些赞美耶和华的歌唱所做出的反应。 全地有人赞美耶和华，但先知却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祸了。因为他所听见的这个赞美，这是将来的，这个赞美是在将来才有的，在将来才会发生的。就现在来说，先知他说至于我，他却为地上的人将被毁灭而忧伤，以至于发出悲哀的喊叫。所以这就好像前面22章，当他宣告这个异象谷神对犹大国的审判的时候，他说你们转眼不要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所以这里就虽然将来全地有人歌唱赞美耶和华，但是现在在在这个赞美临到之前，从现在一直到那时，先知说他却为地上的人将要被毁灭而忧伤。他是如此的哀痛到一个地步，使他身体的力量大大的削弱，以至于他喊叫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他的哀痛是这么的深，这么的痛切，到一个地步他全部的身体的力量都消耗了，所以他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并且正如当年他在异象中看见神的圣洁，他就极深的认识自己的污秽不洁跟受审判，而喊叫说祸哉，我灭亡了。他看到耶和华高高坐在宝座上，他看到撒拉佛势力说圣哉圣哉圣哉，他看到神是与一切受造的罪人全然有别圣洁的神，他认识到自己的污秽不洁以及要受到审判，他知道一点盼望都没有，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所以正如当年他如此的发出喊叫，现在同样他极深的认识而且感受到地上的人的定罪，于是他发出同样的喊叫说我有祸了。这是一个真正敬虔的人所具有的品格。因此我们看到在登山宝训的8福，耶稣教导说天国的子民必须具有8方面的品格，每一个属神的子民都必须具有这8方面的品格，也就是所谓的8福。其中第二个，哀痛的人有福了，这是每一个敬虔的人所具有的品格，为自己的罪，为世人的罪，为教会的罪哀痛，这样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所以以赛亚先知转向他自己，表明他对这些全地的歌唱所做出的反应，他在现在为世上为地上的人将要被毁灭极度的哀痛。接下来他说明他之所以如此忧伤的原因，他说因为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在神最后的审判裁定之前，地上的人继续他们的不道德，继续他们的不诚实，继续他们的欺骗和诡诈，而且越发的诡诈，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这是为什么以赛亚先知为地上将被为地的将被毁灭如此的哀痛。所以以赛亚先知就对地上的居民做出宣告，他说地上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这里他用的是一个狩猎的比喻， 神就好像是那个打猎的猎人，而所有地上有罪的人就好像是神的猎物。他说地上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到你。神好像是猎人，坚决不改变的追赶他有罪的猎物，也就是这些地上的居民，坚决不改变的来追赶他有罪的猎物。他定义要施行审判，向这些悖逆的人施行审判。所以先知以赛亚接下来说，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这乃是说明没有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躲避恐惧的会掉到陷阱里面，从陷阱里面爬上来，我逃脱了，又会被网罗所缠住。所以这也是后来先知阿摩斯在阿摩斯书里面也用同样的比喻来描述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是没有人可以逃脱的。阿摩斯书五章十八节说，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没有人可以逃避，没有人可以逃脱神的审判。然后先知说明地上的居民不能逃脱神审判的原因，他说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了，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的震动了。这个天上的窗户都开了是取自于创世纪第七章，当神用洪水毁灭全地的时候，用天上的窗户开了这个比喻的方式描述天降下大雨。所以这里说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就暗指向创世纪第六章到第八章洪水的审判。但是以赛亚在这里并不是说神要再次用洪水来施行审判，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因为在洪水之后，神跟挪亚以及地上所有的活物立了一个永约，神应许说他不会再用洪水来毁灭全地。所以这里说天上的窗户开了，作者是用这个作为代表来描述神其他审判所做出的伟大的行动。不但天上的窗户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了。事实上地的根基跟天上的窗户是相对的，一个是天，一个是在地上。所以这是一个诗歌的题材，而且是以色列人来涵盖全部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我们看到旧约描述所有以色列百姓都聚集在神面前的时候，就从最大的到最小的。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赞美神的歌唱从西边到东边，现在是天上的窗户，地上的根基。这是借着这样一种诗歌的描述来描述神的毁灭，是同时从上面跟下面临到，也就是从四面八方临到，所以是不能逃脱的。神的毁灭临到的时候，天上窗户打开，地上根基震动，四面八方的临到这个地上，所以是不能逃脱的。但是这也是回到第一节到第三节 神要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强调神是施行毁坏的那一位，神要用自然界的灾害来毁坏地上，以至于地全然被破坏，尽都崩裂，大大的震动。这是使用一个地震的比喻，当巨大强烈的地震临到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通通被震动崩裂了。所以这个启示录里面就预言了将来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就好像地震临到一样。地震临到的时候，你就看到房子开始 crack， 开始裂，然后这个房子裂到一个地步，你就开始看到，于是开始整个瓦解，然后最后就整个粉碎了。所以这是居民不能逃脱审判的第一个原因，神以自然界的灾害四面八方的临到这地，所以无法逃脱。但是接下来先知说明不能逃脱的第二个原因，他说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这吊床可能更好的是翻成茅棚，茅棚或者茅舍，小茅屋。他说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茅舍。先知以赛亚他继续使用两个类比来描述地的不稳定跟不安全。他用的两个类比，第一个是用醉酒的人，好像一个人喝醉酒，你看这个人喝醉了，走路的是东倒西歪，是极其的不稳定。但是又好像田间的茅棚茅舍，风一吹的时候，这个茅棚就摇来摇去。当然吊床也是如此，吊床是吊在两根树枝中间，风吹的时候也是摇来摇去。所以用这两个类比来描述审判临到的时候，地是极度的不稳定和不安全。但是接下来以赛亚就说明第二个地不能逃脱审判的原因，他说因为罪过或者说悖逆在其上承受，地的悖逆，地上居民的悖逆在其上承受，必然塌陷，不能复起。以赛亚说明地不能逃脱审判的第一个原因是出于外在的，是神的愤怒，是神所施加的毁灭，以自然界来施加这个审判，用自然界的灾害四面八方的临到地上。但是现在第二个原因是出于内在的，是属灵的原因，那就是地上的罪过或者说地上的悖逆。地为什么不能逃脱审判呢？不仅是神用自然界的灾害四面八方的临到地上，地不能逃脱审判，第二个原因是内在的，是属灵的，那就是地上的罪过。地被他自己沉重的罪所重重的压着，压得东倒西歪，至终完全的塌陷，不能复起。这是什么意思呢？地为什么不能逃脱审判呢？这个属灵的原因，内在的原因就是人类的悖逆。人类的悖逆，人类的罪过，导致仇恨，导致战争，导致凶杀， 人类发展各种毁灭性的武器，我们今天都知道核子武器，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厉害的生化武器，终有一天这些会使地完全的塌陷，不能复起。所以地不能逃脱神的审判，一方面是神的愤怒，神借着自然界的灾害四面八方的临到地上，另外一方面地的悖逆，属灵的原因，人的悖逆带来人和人之间各种的仇恨、凶杀、战争。现在人类发展最厉害的武器，核子武器、生化武器，我相信知道的人都晓得，这是会毁灭全地的。地被自己的罪沉重的压着，现在已经是东倒西歪，有一天会完全的塌陷，永远不能够再复起。所以明天不会更好，明天只会走向毁灭。我们常常看到广告，明天会更好，人类期盼现经济的衰退，明天会更好，明天不会更好，只会走向毁灭。所以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他跟门徒坐在橄榄山上面对圣殿，门徒说看啊，这个圣殿所罗门被掳归回的人所建造的，重新建造的所罗门的圣，所罗门王时代建造的圣殿，他们把已经被毁，他们重新建造，但这个希律王把它修得富丽堂皇。但是耶稣说将来这个殿要完全的被毁，一块石头也不会搭在一块石头上。这个预言在主后七十年提多将军攻进耶路撒冷就应验，但是这个耶稣就借着这机会指向末世，就讲到末世将有的预兆。耶稣说那时候有各样的地震、饥荒，但是不仅有天灾也有人祸，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个人的报仇、家族的报仇、部落之间的报仇、国家之间的。我刚刚说到发展这些武器，明天会更好吗？我想我们在美国，我们都知道发生这种枪杀的大屠杀，这种事情这些年来越来越多，屡见不爽，这是我们20年前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不但有天灾也有人祸，所以在启示录中使徒约翰看到的异象，看到这位曾经被杀的羔羊，他有权揭开一本神的审判的书，用7个印封严了，只有这位曾经被杀的羔羊才有权把这个7印揭开，那就是神的审判要临到地上。所以7印的灾，然后有7位天使吹号，这7个号也是来表达即将临到地上的审判，还有7个碗的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7个印、7个号、7个碗的灾，其中所描述的天然的灾害、人类的战争、饥荒、地震，各样的这些毁灭都会临到这个地上。但是先知说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集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到那日，这是在24章到27章当中一共出现6次， 那日是指神最后审判的日子。以赛亚先知表明，人类的历史将会走到一个终点，是线性的，不是像佛教说的轮回。人类的历史是线性的，会走到一个终点，也就是神将要施行最后的审判。神借着施行最后的审判来为他自己辩明，来显明他才是宇宙和历史的主宰，所有一切的悖逆都要接受神的审问和定罪。所以先知说，到那日，耶和华的审判，最后的审判要临到，那时候他要在高处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惩罚地上的列王。这高处的众军最好的解释就是指悖逆的天使。悖逆的天使在以弗所书，使徒保罗说，我们打这场属灵的仗，我们不是跟属血肉的在打仗，我们是跟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天空掌执政掌权的。这天空执政掌权就是指撒旦和所有悖逆的天使，所以这里天上的众军就是指这些悖逆的天使，包括撒旦。神要在天上刑罚一切的悖逆，神也要在地上刑罚地上的列王。再一次，这个高处跟地上，天上跟地上是相对的，涵盖神所有的创造。在神最后审判的时候，是整个神的创造都要接受审判。神的创造全部的范围，无论是天上的，无论是地上的，都要接受神的审判。特别是有全能者，这些在天宫掌权者的领袖，在地上的列王，都要受审判。借此来强调，唯独神才拥有绝对的权柄跟能力，唯独他才是有完全的绝对主权。所以这些天上的地上的有全能的都要受审判，他们要被囚在牢监牢里面，多日以后要被讨罪。所以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这里说到，当神为自己辩明，显明唯独他才拥有绝对的权柄跟能力，他要审问一切悖逆的，也要把他们定罪，并且把他们毁灭。那时候神的荣耀要完全的彰显，他要在锡安山作王，或者说在耶路撒冷作王。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比喻的方式，因为耶路撒冷是犹大君王的京城。所以当神的荣耀完全显现的时候，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创世纪说，神在天上放了一个大的光来管白天，放了一个小的光来管晚上。所以日头跟月亮，连世界上最亮的星体日头跟月亮都要失色，都要羞愧。在神君王的灿烂光辉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神的荣耀来相比拟。所以以赛亚先知在后面第60章，他也描述当神作王，神的国度要永恒的国度要建立的时候，以赛亚先知说，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落下，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启示录21章22章讲到新耶路撒冷城，同样的，不再需要日头，也不需要月亮，因为神就是光。所以当神君王灿烂的荣耀显明的时候，所有一切的光都失色，都要羞愧。那时表明 神施行最后审判的日子。神施行最后审判的日子，神要建立他永恒的国度，他要在耶路撒冷作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神施行最后审判之后他才能够成为君王，他才开始他的统治。神本来就是这世界的君王，因为他是这世界的创造者，他就有绝对的统治主权，统治他一切的创造。那时为什么神施行最后的审判之后，神永恒的国度才被建立？我刚刚说不是指他施行审判之后他才开始作王，才开始统治，而是等到他施行最后的审判，他所有的仇敌都被定罪，都接受永恒的刑罚之后，神君王的统治才能够在完全的全能跟荣耀中被人看见。现在因为有悖逆存在，所以神君王的统治不能被人看见。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多人说，如果神是公义的，为什么这世界有这么多不公义的事情存在？如果神有绝对的主权，为什么他不做这个，为什么他不做那个，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因为这些悖逆存在，神这个君王的统治，他这个完全的全能的君王统治不能被看见。所以只有当他施行最后的审判，这所有的悖逆，神所有的仇敌都受了审判，都被定罪，都接受永恒的刑罚，神就为自己辩明，他独有他是宇宙的大君王，那么他君王的统治才能在完全的荣耀和完全的全能中被一切的受造之物所看见。意思就是说，只有在所有邪恶的权势被除灭，神君王的统治，神的国度才能够充分的被显明，才能够被看见他是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那时他要在锡安，在耶路撒冷，也就是耶路撒冷作王，在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这神的长老是指神百姓的领袖，神作王的时候，神在他百姓的领袖面前必有荣耀。这就让我们想起在出埃及记，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立约之后摩西、亚伦跟以色列70位长老上西乃山，他们可以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在耶和华面前欢乐吃喝。将来神的百姓以及百姓的官长领袖在永恒的国度中，神的荣耀要在他们的面前。启示录我们看见宝座的房间，神坐在宝座上，有四活物在宝座的四围侍奉神，昼夜赞美神，圣哉圣哉圣哉。但是还有24位长老围绕宝座，他们听见四活物的赞美，他们把他们冠冕除下，他们都俯伏在宝座前赞美这位神。所以24章到27章作为13章到23章的结论，以赛亚先知他必须清楚地表明，唯有耶和华是神，唯有耶和华他决定列邦的命运，唯独耶和华是被高举的，唯独耶和华是君王统治这个宇宙。为什么他必须清楚地表明这个真理？因为列国的骄傲自大，他们以为他们是真正有权能的， 不但列国的骄傲自大，而且列国认为耶和华跟列国的神没有什么分别。这是为什么亚述王差他的将军呢，在耶路撒冷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挑战西西家跟耶路撒冷居民，他说有哪一国的神可以救他的百姓脱离我亚述大王的手呢？他就举出很多国的神，因为这些国家都被他毁灭。难道耶和华能够逃脱吗？他把耶和华神看成跟其他列国的神、列国的偶像没有分别。所以作为13章到23章的结论，以赛亚先知要宣告，不但列国要受到个别的审判，地也要受审判，将有宇宙性的审判要临到全地。耶和华要施行最后的审判，所有的悖逆都要被审问，都要被定罪，都要被毁灭。那一天耶和华要为他自己辩明，唯有他是神，他来决定人类的历史，他决定列国的命运，他是万王之王，唯独他是被高举的，他是真正这世界的君王，统治他一切受造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先知审判的话乃是要呼召我们悔改，这些话一句也不会落空，都要照神所说的实现。盼望我们不要存着刚硬的心，也不要存着侥幸的心，没有人可以逃脱。如果我们不肯悔改，我们知道这就是最终的命运。但是彼得后书也说，神单言，耶稣要再来，他为什么单言？乃是因为神不愿意一个人承认，他愿意万人都悔改。所以我们若是已经悔改转向神的人，我们也要像以赛亚先知一样的，我们要为这世人的悖逆哀痛，因为地的罪，这个罪的重担层层的压在他的身上，至终会塌陷，永远不再复起。一个真正敬虔的人是一个哀痛的人，但是我们里面有盼望，这是真正的喜乐。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的神要为自己辩明，他要在全宇宙建立他永恒的国度，那时候他的荣耀要在我们面前，我们得以与他永远与他同在，我们得以面对面见他，瞻仰他的荣耀。这是为什么大卫在诗篇27篇说他向神所求的，就是得以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直到永远。我们请起立，我们做个结束祷告。